武帝有23个儿子，穆皇后生文惠太子，晋陵文宣王子良，张淑妃生庐陵王子清，余父侯子享，周淑仪生安陆王子敬，建安王子贞，阮淑媛生晋安王子茂，衡阳王子俊，王淑仪生随郡王子龙，蔡婕妤生西阳王子明，乐荣华生南海王子罕，傅冲华生巴陵王子伦，谢昭仪生少陵王子贞，江淑仪生林贺王子月，宇昭荣生西阳王子文，荀昭华生南康王子林，严婕妤生永阳王子明，宫人谢生湘东王子建，何冲华生南郡王子夏。第六、十二、十五、二十二皇子早亡，子民在建武年间过继给衡阳元王为后。晋陵文宣王子良，字云英，是世祖的第二个儿子。当初沈攸之叛乱时，他跟随世祖在彭城被任命为宁朔将军，后来担任宋少林王左军行参军，转任主簿、安南记事参军。少林王友、王明友没有废除这个官职，升任安南长史。升明三年，任使持节、都督会稽、东阳、临海、永嘉、新安五郡，辅国将军、会稽太守。刘宋元嘉年间，政事都责成郡县办理。孝武帝时征调急迫，因为郡县办事迟缓，开始派遣台使，从此公家劳役骚扰百姓。太祖即位后，子良陈述说，以前台使催收拖欠的赋税，常常见到道路上络绎不绝，等我到郡上任也并没有减少。这类使者既不是谨慎勤恳的人，有的贪婪凶险，投机取巧，要求担任这个差役。早晨从宫门辞别，态度就变了，晚上住宿在村县，便作威作福，只要猪骨刚刚修好，皮硕稍微具备，就左右顾盼，独断专行，挑拨宗族，排挤清贱，压制贵重，胁迫渡口，恐吓驿站。破港的水流逆急，商旅只能扮成拉纤，他们却逼令商船靠岸，先让自家的船通过。浙江风势猛烈，公司渡船都害怕，他们却要脱掉船帆在前面，驱赶所有船只一起出发。呵斥驱赶百姓本是常理。七五地方官变化无穷，一望见城郭地界，就飞快地发下严厉的符节，只说是行台，不表明所监督的事项。先呵斥强横的寺庙，再逮捕各曹官吏，打开一亭铺设卧榻，就挥舞金条刑具。其次有红色标签的小纸文书，一天送来好几次，征收村里请客间催促十次。四乡被征召的人分不清是非曲直，老人小孩世人百姓全都要投入监狱。有时一尺布的欠债曲解为一匹，100钱的余税又增加为1000。有时欺骗说应当送到上方做工，寄押在东野，百姓惊恐逼迫，人人不能自保，于是漂流衣物，耗费体力，争着送上90。如果今晚酒宴丰盛，就答应附身赦免条例，明天礼物轻薄，便又不再列入恩典。竹筐贡品稍有欠缺，就乱用棍棒鞭打，风尘毁谤，随怒而发。等到蒜头积累多了，而和栗子渐渐充盈，远则分受到他境，近则托付给利民买卖，反而向郡县请求帮助，百姓申诉延缓，回文报告台省，推脱责任给当地。听说近来县令长守墓，因此受害的确实不少，不是近些年才有的。我认为所有检查考核应当停止派遣使者，靠近京畿的州郡就直接下敕令，边远地区的镇守长官明确下达条例。既然各自奉有特别旨意，人就会尽相尽力，即使台使挤满，也会取用正属所办的事，白白的互相猜疑，反而更加拖延松懈。凡是士大夫蒙受盛世恩典，大多因为暧昧迟缓而犯错，很少有因为欺诈狡猾而获罪的。如果都因地方官施政不当而治罪，那么遇到事情难以推卸责任，但也不能要求催促拖欠的纲纪，偏偏觉得不是人才。只是缓急差别，各限定期限，如果事情紧急却因缓办，就依律纠察处罚。处罚的条例不一定需要重刑，只要令行禁止，期望达到肃清的效果。而且双层的船充作千艘使用，三方的劳役少，征召数以万计，每件事一发动需到早晨才办完，粗略计算远近，一般派遣一部在职散官带领，不少于20人，所需船只资费 也都相应增加。长江万里，费用自然加倍。大致一年，如果能节省下来，停止船只，优免劳役，实在不少。同时能折断奸邪，减少盗窃，远近暂时安定。封文喜县公，食邑1500户。子良重视义气，爱好古风。郡民朱百年有极好的品行，先去世了，子良赐给他妻子米100斛，免除一人的赋税，供给他柴薪。郡府阁下有于帆的旧床，子良任职期满返回时就把他带回家。后来在西底建古斋，收集许多古人的器物服饰来充实。夏禹庙里祭祀很盛，子良说禹王因罪人而哭泣，表明仁爱，自奉菲帛表示节俭，服饰玩物和果品粽子足以表达诚意，让每年只进献扇子和竹席。建元二年，穆飞去世，子良离职，后来任征虏将军、丹阳尹。他打开私仓，赈济属县的平民。第二年，上表说金尹虽然处在都城，但管辖范围兼跨各地，广袤周围将近千里，环绕原野，怀抱低地，这样的地方很多，就有的堤坝古塘不止一处，而百姓贫困，产业荒废，土地长久荒芜。近来启奏派遣武官殷拟，点千流僧院到各县巡视，得到丹阳、溧阳、永市等四县的解报，以及乡老们的陈词，可以开垦的田地，合计荒熟田有8554顷。修治堤塘需要118000多人工，一个春天动工就可以完成。皇上采纳了，正好升官，事情就搁置了。这一年开始规定东宫官僚以下官员对子良行敬礼。世祖即位，封子良为晋陵郡王，食邑2000户。任使持节，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，镇北将军，南徐州刺史。永明元年改任侍中，都督南兖兖徐清济五州，征北将军，南兖州刺史，持节如故，赐给游洛车。第二年入朝任护军将军兼司徒，领兵设置左立，侍中如故，镇守西州。永明三年赐给鼓吹一部。永明四年升号车骑将军。子良年轻时就有清高的志向，历代才士处于无可猜疑的地位，全心结交宾客，天下的才学之士都聚集到他这里。他善于设立盛事，夏天客人来了就准备瓜果饮料和甘甜的果品，并写进文教。世人的文章以及朝中显贵的词汉，他都发出教令撰录。这时皇上刚刚亲政，水旱不时发生。子良秘密启奏说，我想到水涝成灾，良田沃壤变成了沼泽，农政显示祥瑞，趁着高地从事农务，播种已经周全，接着又遭旱灾，百姓呼嚎叹息，乡士丧气，国家依靠人民，人民依靠粮食，没有粮食就没有人民，怎么能治理政事？我没想到这一点，睡觉都不安稳。本始年间郡国大旱，宣帝下诏免除百姓的租税，现在听说各地拖欠的赋税还很多，地方官严定期限，连夜催促，新税尚且无从交纳，旧税从何取得？这只能驱使他们做盗贼罢了。我认为拖欠的租税应该全部免除，稍降停恩，略微缓解百姓的困苦。自从刘宋政治没有章法，王峰衰败，窃官假号的人一家接着一家，现在左民所检查的动辄数以万计，这种风气积渐而来，并非刚刚开始，一旦清除改正，按理会引起沸腾。小人之心，不考虑以前的恩德，用威势来管束，反而怨恨后来的惩罚。野兽逼急了就会反抗，事情并不轻微。齐朝拥有天下时间短，恩泽尚未普遍，一方或许有饥荒，应当加以优养。我认为可以依照原籍削除这些人的名号，不应当立即让他们充任劳役。而且不草简教固然在于精密，但令史奸猾，很少有不徇私情的，徇私情则理有罔谬，耳目有限，奸猾的人无穷，颠倒黑白显然可见。详细之后再行处置并不算晚。明诏深切怜悯监狱，恩典的文告多次颁布，现在苛条网罗严重，成为严峻的考察，有罪过的人充塞牢房，暑天闷热，再加上镣铐，积聚的幽怨之气足以感应天河，百姓多有怨恨， 不是国家的福气。近来土木工程非常繁重，虽然劳役未及百姓，但勤苦的费用已经积累，严旱导致灾害或许由此而来。皇明远照，书轨尚未统一，沿淮带江只有数州之地，以魏朝比汉朝，好比一个郡的比喻，以今比古，又更远了。怎么能不爱惜百姓，宽缓政令，拯救他们的危难，保全他们的生命呢？湘区地势深密，蛮寇强盛，听说南征军队未能挫败他们，百姓齐民常年涂炭，病患侵蚀蔓延，边境忧虑正重。胶州遥远一角，实在是荒芜之地，仗着距离远而最后归附，本来是常有的事。自从齐朝受命开运，他们前来归顺接受官职，放在度外不值得挂齿。现在孤军远征，途经万里，众寡之势不同，主客形势相异，以逸待劳，难以确保全胜。而且沿途调兵，以充实军力，民丁乌合之众，不符合习练精锐。广州连年没有收成，越州兵粮向来缺乏，加上征发借贷，必然导致惊恐扰乱。我认为舒县的请求不应听从，趁乱攻取，等待以后的机会。虽然延缓岁月一定有可擒获的道理，可稍减发动征伐劳役的费用。刘凯现有的兵力足以援助湘中，威力既已举用，以寇自然会降服。诏令折合租部，二分取钱。子良又起奏说，我一个月入朝，六次登临殿街，广殿人多，只能看到脸色，纵然有想法，岂敢自己表达。近来天灾屡次出现，地祸频频发生，百姓妖言讹传，喜欢喧哗。股价虽然平稳，但家家挨饿。丝棉虽然便宜，但户户赤身裸体。我没想到此，如入心骨。三吴是富庶之地，地理如同河府，各种物资很少不从这里出产，应该加以优免，让他们完全富足。但地方官相继致力于聚敛粮桑树、平房屋，以标准征收赋税，致使砍树揭瓦，以充重税，破坏百姓财产，以图一时之利。东郡一时百姓年限没有定数，当地乡城依照命令上缴，每到州台使命，急切催求，因充任各种劳役的必定出自穷困之家，于是有害怕延误延期，自己摧残躯体的，也有斩断手足以逃避徭役的，生育不能养育几乎成为常事。地方官不先使民富裕，而只说对国有益，哪里有百姓在下贫困而国家在上富裕的呢？又钱币铸造年代久远，大多被捡凿，江东的大钱十个中不存一个，公家收受必须钱币轮廓完整，于是买一千钱的本钱加上七百利息，仍求之不得，鞭打相继。至于完整的钱币，既不能同时使用来回贸易，又不会积存，只是让百姓常受困苦。而且钱帛各半是长期制度，有时听说长官要求直接交纳钱币，既为旧规，又退而容纳监吏。巴蜀境县既在京城附近征发借调，实际比别县繁多，百姓特别贫困，连年欠收，穿草衣吃野草，渐渐有人流亡。现在农事将兴，应该给予赈济，如果拖欠赋税未交，允许申请免除。掩玉二番虽然说是旧镇，往日属于战事区域，多次抛弃乡土，靠近敌境，百姓内心不安，编草盖棚，不能避开寒暑，沿着淮河聚集在洛水，没有生活的希望。同样是人，唯独缺衣少食，而赋税征收多少却与肥沃之地相同。我认为所有荒地的百姓应该加以减免，又管理市场的药物自古以来就难，近来这个差役不以才能选拔，而是并列列出重金，允许买官销售。前人提高估价谋求职位，后人增加税收请求代任，这样轮回何时是个尽头？再加上勾结关卡要地，互相唇齿相依，愚昧的百姓不熟悉，必然受到欺凌诓骗，罪过不论大小，横加没收财产。凡是求是古薄的，大多不是廉洁谨慎的人，不明白当局为什么能容忍。欲讼只求公平，统一在于法治，即使恩宠之家犯罪，也应当依法惩处。豪门士族犯法，罪该按法网处理。如果刑罚只加于贵贱中的低贱者， 死刑文书必定免除士卒，恐怕不是先王立政的根本。上书各曹，上应天象。听说命令议论所出，先咨询于都省，都省同意后，再交付郎官谨慎地写行文书。我认为郎官更应该推举选拔。刘宋命运终结，战车屡次出动，挂名军籍的人动辄窃取数个等级，所以非分充斥朝廷，资俸积蓄很多。广粤的帮宰，梁益的俊逸，参差错落的调补，实在符合时机。而且这些人冗杂，很少遵守王法，严加考察，随时弹劾斥退，一两年间可以减少大半。永明五年正式就任司徒，赐给班建二十人，侍中如故。移居基隆山官邸，召集学士抄写五经百家著作，依照黄览的体例编成四部要略一千卷，招请名僧讲论佛法，创制金碑新生。佛教道教的兴盛是江左从未有过的。士族喜欢设置，子良劝谏说，銮驾屡次出动，天子的车驾多次巡行，冒着风烟驱驰于野泽，万圣之尊极为重要，一羽之乐非常微小，追求极微小的欢乐，而忽视极重要的警戒。近来郊外以外苛禁严厉，不只是牧放之事停止，就连安居也几乎废弃。而且农时将至，蚕桑时节告龄，侍女呼号，容易产生议论，抛弃百姓满足私欲，道理上难以心安。以往巡幸必定全副威仪防备，领军警先，詹氏赤府率领肩甲立兵左右护卫。现在驰骋野外，侍卫疏阔，早晨出去晚上回来，完全忽略清道，这实在是愚臣最感到震惊逼迫的事。狡猾的敌人轻视朝廷的权威，刚刚表示归顺，两汉时期物资丰富，尚且给予优待。听说使臣也常有怨言，前些时在东宫会面时，言语神色中都流露出来。从前宋代派遣使臣，按旧例站在阶下，流转奉命出使，才得以登上朝堂。如今他们既已返回复命，应当赐予优厚的礼遇。我认为中堂的建筑实在高峻无比，沿街深邃严密，隔绝了凉热，而另外设置一间屋子或许会引起疑虑。边境靠近大道，谣言很多，毁誉变化比转园还容易，如果按照旧制开放通畅，确实能符合大众的视听。近来是私山洞，租税估价过于苛刻，吹毛求疵，接连不断地进行督查，用小罪责罚，要求重金赔偿。我认为应该下令有关部门重新详定优待条例。我的年龄与朝中贤臣相比还赶不上他们的辈分，以管窥天，尚且能知道得失，朝堂上的官员难道不明白是非吗？没听说有哪个人提出一条建议为陛下担忧国家，这不只是表面顺从，也是畏惧威严罢了。我如果不禀报，陛下从哪里听到这些呢？在此之前六年，左卫殿中将军韩丹超上书劝谏设置，世祖为此停止了设置。过了很久，韩丹超最终被诛杀。永明末年，皇上将要设置，子良劝谏说，忽然听到外面的议论，听说陛下将要再次设置。我内心震惊，心怀忧惧，还以为是谣言，事情未必如此。我猜想陛下以光明之心洞察一切，所以把金银财宝施舍给禅林寺，仁爱广泛施予，使得秦瑜在江泽中得以养命，这岂只是国家的喜庆，民众的欢乐，更是让万物自由翱翔的快乐。保护生命，人与禽兽没有区别，珍重躯体，彼此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李忠说，听到他的叫声就不吃他的肉，看到他活着就不忍心让他死。况且以万圣之尊，降格享受匹夫的娱乐，无故杀害无辜，是伤害仁慈损害福报的根本。菩萨不杀生，所以寿命长久，施与万物安乐，自己就不会有恐怖，不恼害众生，身体就没有病苦。我看到功德有这样的果报，所以日夜勤勉，约束自身，奉行佛法，实在希望圣上身体安康如此。每次直到睡梦中，如果有异样见解，不知不觉身心就要溃烂。陛下平时施舍财物修福，我内心恳切，还嫌施舍的少，怎么能在今天看到这种事情呢？一旦损害了福业，再后悔就难了。我这次禀报，内心确实急切，如果是大事不可更改，也愿陛下体察我的诚心，再三考虑。况且 这只是嬉戏游玩之间的事，无关紧要，而动不动就伤害生命，确实应该慎重。我听说儿子孝顺侍奉父亲，臣子忠诚侍奉君主，没有不敢动神灵出现祥瑞的征兆的。我近前增起奏，请求陛下接受戒律，天心深远，确实未能达到至善的道路，而圣恩迟疑，尚未垂降尊贵的旨意，怎么能在本月又跟随此事呢？我不隐瞒心意，据实上奏，虽然没有全部采纳，但他深受宠爱。子良又与文惠太子共同喜好佛教，彼此非常有爱。子良尽信尤其笃诚，多次在府邸园中举办斋戒，大规模聚集朝臣和僧众，以至于分施食物行水，有时亲自做这些事，世人颇认为这有失宰相体统。他劝人为善，从不厌倦，因此最终获得盛大的名声。不久代替王翦兼任国子祭酒，他推辞没有接受。永明八年，赐给三望车。九年，京城发大水，吴兴尤其严重，子良打开粮仓赈济救助，对于贫病交加无法自立的人，在府邸北面设立官署收养，供给衣服和药物。十年，兼任尚书令。不久为使持节，都督扬州诸军事，扬州刺史，本官照旧。不久解除尚书令，加授中书监。文惠太子去世，士卒检查东宫，看到太子的服饰仪仗大多超越制度，皇上大怒。因为子良与太子关系好，没有禀报，所以对他颇有猜疑责备。世祖患病，下诏让子良带着武装侍卫进入延昌殿侍奉医药。子良奏请让僧人在殿门前诵经，世祖为此感动，梦见幽昙剥花。子良按照佛经传达旨意，让御府用铜制作花朵插在御床的四角。他日夜在殿内，太孙隔日进去参拜问候。世祖突然病危，内外惶恐，百官都已换上丧服，众人议论怀疑要立子良。不久世祖苏醒，问太孙在哪里，于是赵东宫的兵器铠甲都进入宫中，遗诏让子良辅政，高宗掌管尚书省事务。子良一向仁厚，不乐意处理政务，于是推让给高宗。诏书说，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与萧鸾一起商量，这是子良的意愿。太孙从小由子良的妃子袁氏抚养，很有慈爱之心，他既害怕先前不能立为太子，从此深深忌惮子良。临救出太极殿，子良在中书省，皇帝派虎贲中郎将潘敞率领200名武装士兵驻扎在太极殿西街防备他。城服之后，诸王都出宫，子良请求停留到山林完毕，没有允许。禁卫太傅增加班舰到30人，本官照旧。解除侍中职务。隆昌元年，加授特殊礼遇，允许佩剑穿履上殿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赞拜时不必成名。进都南徐州。同年病重，对左右说门外应该有异常，派人去看，见淮河中有数万条鱼都浮出水面朝着城门。不久去世，时年35岁。皇帝常担心子良有异心，等到他去世非常高兴，下诏赐给东原温明密契，用衮冕之服入殓，在东府设置丧位，大红炉持节监护，太官早晚诵祭。又下诏说，褒扬尊崇明德之人是前代圣王的典制，追怀远方尊崇亲人是顺应情理的圣举。已故史持节、都督扬州诸军事、中书监、太傅、领司徒、扬州刺史、晋陵王，新任都南徐州，体性睿智，履行正道，神志高远，道德为民众之冠，众人瞩目。从幼年时起，孝友之名显著，到了参与政务，协同兴盛大业，在朝廷中光耀，武教得以宣扬，在朝堂上夫臣奏议，百官得以和睦，受先帝重托，担负辅政重任，确实可与二男比美，与前代贤哲同轨。正要依靠保佑，永远辅佐太平，上天不留下这位老人，忽然去世，哀痛思念，震动我心。如今占卜选择吉日，远行有期，应当加以隆重的制度，以弘扬风范。可追崇贾黄钺，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宰、领大将军、扬州牧、佩律列寿，被九赴惜命之礼。史持节、中书监、王照旧，赐给九流銮路、黄屋左道、晕粮车、前后部余宝鼓吹、挽歌二部、虎贲班舰百人、 葬礼依照晋安平王司马孚的旧例。当初豫章王萧仪葬在金牛山，文惠太子葬在嘉时，子良前去送葬，遥望祖行山，悲感叹息说：北望我的叔父，前看我的兄长，死后如有知觉，请让我葬在此地。去世后就葬在那里。他所著内外文章数十卷，虽然没有文采，但多是劝诫之言。建武年间，就属范云上表请求为子良立碑，事情没有实行。他的儿子萧昭胄继承爵位。萧昭胄字景印，博览群书，有父亲的风范。永明八年，从晋灵王世子任宁朔将军、会稽太守。豫灵王初年，任右卫将军，未就任，改任侍中，兼领右军将军。建武三年，又任侍中，兼领骁骑将军，转任散骑常侍、太常。因为封地靠近敌境，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。在此之前，王敬则事件发生时，南康侯萧子克在吴郡，高宗担心有异同，召集诸王侯入宫，晋安王萧宝义及江陵公萧宝兰等住在中书省，高帝、武帝的各位孙子住在西省，下令每人各带两名左右随从，超过此数按军法处置，怀抱的婴儿由乳母随入。当夜太医主要都水准备了几十具棺材，准备在三更时全部杀掉他们。萧子克逃回，二更时到达建阳门，递上奏章。时刻已到，而皇帝睡觉未起，中书舍人沈辉福与皇帝亲信的左右单景俊共同谋划稍微拖延这件事。不久皇帝醒来，单景俊禀报萧子克已到，皇帝惊讶地问：还没杀吗？单景俊详细回答了情况。第二天全部遣送王侯回府。建武以来，高帝、武帝的子孙王侯常常惊恐不安，朝不保夕，到这时更加严重。等到陈显达起事，王侯又入宫，萧昭胄鉴于往日的恐惧，与弟弟永兴侯萧昭颖逃奔江西，伪装成僧人。崔慧景起兵，萧昭胄兄弟出城投奔他。崔慧景失败，萧昭胄兄弟首先出来投奔台军主将胡松，各自以王侯身份回府。心中不安，谋划自身安全之计。子良原来的房阁桑衍任梅崇儿的军父，勾结前巴西太守萧莹，密谋拥立萧昭胄。萧昭胄许诺事成后，任用萧莹为尚书左仆射、护军将军。因为萧莹有不娶，大事都委托给他。当时胡松领军在新亭，萧莹派人对他说：等昏君出来，萧莹等人就率兵拥戴萧昭胄入台，关闭城门，发号施令。昏君一定会回来投奔将军，将军只要关闭营垒不应战，那么三公之位就不难得到了。胡松又答应了。恰逢东昏侯兴起方乐院，一个多月不再出游，桑衍等人商议招募100多名壮士从万春门闯入突袭抓住他，萧昭胄认为不可。桑衍的同党王山沙担心事情拖延不成功，把此事告诉了御刀徐僧仲。萧莹派人将王山沙杀死在路上，官吏从麝香袋中得到了事情的经过，萧昭胄兄弟与同党都被处死。萧昭颖官至宁朔将军、彭城太守。梁王平定京城，追赠萧昭胄为散骑常侍、辅军将军，萧昭颖为黄门郎。梁朝接受禅让，降封萧昭胄的儿子萧同为建礼侯。庐陵王萧子清字云长，是世祖的第三个儿子。建元元年封为临汝县公，食邑1500户。兄弟四人同时受封。世祖即位，认为史持节都督颍州司州至益阳军事，冠军将军、颍州刺史。永明元年，调任都督荆襄、益宁梁南北秦七州、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始兴王萧建任益州刺史，萧子清解除都督职务。萧子清在镇守地，制作服饰，多违反制度。皇上下敕令说：我前后有敕令，不止一两次，说诸王不得制作不合体格的服饰。你为什么完全不记得我的敕令呢？忽然制作玳瑁马具，什么意思？已经做成的不必毁坏，可迅速送下来。纯银马具倒也还可以，为什么马镫也是银的？可以立即毁掉。忽然用金箔包裹剑脚，什么意思？也赶快毁掉。凡是各种服饰，从今以后不先禀告我知道就擅自制作的，以后被我听说会痛打你。又说你近年在都城读书学习没有成就，年龄渐渐长大，我天天期望你变好， 不要把赤灵当作耳边风，让我失望。永明五年入朝任侍中、辅军将军，未就任，仍任中护军，侍中如故。六年调任秘书监，兼领右卫将军，不久调任中军将军，侍中并如故。十年进号车骑将军，不久调任使持节、都督南豫、御司三州军事、骠骑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侍中如故。萧子清前往镇所，途中把步武戏弄成水军，皇上听说后大怒，杀死他的典签，派宜都王萧坑代替他。萧子清回府，直到去世，皇上不再见他。豫陵王即位，又任侍中、骠骑将军。隆昌元年转任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设置兵佐。鄱阳王萧羌被害，以萧子清代为司徒，领兵设置官佐，不久又被杀，时年27岁。于父侯萧子响，字云英，是世祖的第四个儿子。豫章王萧绎没有儿子，收养了萧子响，后来有了儿子，上表请求留下萧子响为嫡子。世祖即位，任为辅国将军、南彭城临淮二郡太守，见到诸王不行至敬礼。萧子响勇力过人，能拉开四狐狸的弓，多次在原池中贴着马背在竹树下奔驰，身体没有损伤。既然出计，车夫与诸王不同，每次入朝就愤怒，用拳捶打车壁。世祖知道后，下令车夫与皇子相同。永明三年调任右卫将军，随即出为使持节、都督豫州、颍州之西阳、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、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。第二年进号右将军，进都南豫州之溧阳、淮南、颍川、汝阳四郡，入朝任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六年有关部门上奏说，萧子响出身盛名，初继宗室，大司马陈萧仪从前没有子嗣，所以诚心抚养。陛下弘扬天伦之爱，陈萧仪身怀如同嫡子之恩，于是得以继承宗嗣，世系改易，封邑茂盛，嫡嗣没有改变。确实欣喜敦睦的风气，实际亏损了立嫡的礼教。臣等参议，萧子响应该回归本宗，于是封为巴东郡王，调任中护军，常侍如故。不久出为江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七年升任使持节、都督荆襄、雍、梁、宁南北秦七州军事、镇军将军、荆州刺史。萧子响年少时喜欢武艺，在西豫州时自己挑选了60名带刀侍卫，都有胆量和才干。到任后多次在内室杀牛摆酒，和他们一起聚饮取乐，又让内人私下制作锦袍和红袄，打算用来贿赂蛮人换取武器。长史刘盈等人联名秘密上奏，皇上命令仔细检查。刘盈等人害怕，想隐瞒这件事。萧子想听说朝廷使者到来，但不见诏书，便召集刘盈以及司马袭公墓、资义参军江玉、因谭灿、中兵参军周燕、典签吴修之、王贤宗、魏景渊在琴台下审问他们。刘盈等人无话可说。吴修之说，既然已经降下诏旨，正应该设法应对搪塞。魏景渊说，应该先检查核实。萧子响大怒，将刘盈等人抓起来，在后堂杀死。因为报告中没有江玉的名字，想释放他，但执行命令的人已经把他杀了。皇上听说后大怒，派遣卫尉胡协之、游击将军尹略、中书舍人如法亮率领数百名禁卫军搜捕那些小人物，并下令萧子响如果束手投降，可以保全他的性命。胡协之等人到达江津，在燕尾州修筑城堡，派船召官石伯儿进城慰劳。萧子响说，我没有做贼，是长史等人辜负了我，现在正该接受杀人的罪名罢了。于是杀牛准备酒食，犒劳朝廷军队，但胡协之等人疑心害怕，逮捕了他的官吏。萧子响大怒，派所养数十人收集抚州的兵器，命令2000人从灵溪西渡，约定第二天早晨在南岸与朝廷军队对阵。萧子响亲自带领百余人，穿着铠甲骑马，携带3-4张万钧弩，夜宿江堤上。第二天兄党与朝廷军队交战，萧子响在堤上放弩，亡命之徒王冲天等人迟钝登上城墙，朝廷军队大败，隐略战死，官军撤退。皇上又派丹阳尹萧顺之领兵随后到达，萧子响的部下恐惧，各自逃散。萧子响于是身穿白衣投降，被赐死，时年22岁。 临死前上书给皇上说，刘盈等人进入内室检查兵器，情况已如先前所奏，臣的罪行像山海一样大，理应甘受抚越之诛。奉旨派遣胡协之、如法亮前来赐予重劳。他们到达后竟然没有宣布旨意，便竖旗进入渡口，在南岸对面筑城防守。臣多次派人送信召唤法亮过江，请求穿白衣相见，他始终不肯，部下小人恐惧，于是导致攻战，这是臣的罪过。臣于本月25日束手投军，希望回到朝廷，在宅中停留一个月，臣自行了断，可以使其代没有沙子的讥讽，臣也免去违逆父亲的谤言。既然不能如愿，现在便命尽，灵气哽咽，不知还能说什么。有关官员上奏请求削除萧子响的属籍，削去爵位封地，将他交付廷尉法狱治罪，赐姓为稍氏，所有受牵连的人另行考核论处。追赠刘盈侍中、袭公幕辅国将军、益州刺史、江玉、因谭灿黄门郎、周燕骁骑将军。刘盈字景蕤，高平人，有文采义理，但学问不切合事物。袭公幕安定燕氏人，是关陇地区的豪族。皇上怜惜萧子响之死，后来游览华林园，看见猿猴对着跳跃的小猿鸣叫，皇上注视了很久，于是呜咽流泪。豫章王孝义上表说，臣听说将领犯了罪，必定诛杀，此事明载于春秋，杀之于殿人，著于经理，但仍有不忍之言，尚有如伦之痛，难道不是是因法而往，情因恩而留？所以庶人稍子想实践无根，沦于不成，一朝发泄愤怒，陷于凶德，遂使行迹近乎不孝，事情近乎无君，身死草野，仍不足以抵罪。但丢盔弃甲，归罪于司法，及李元心也是迷途之返。然而骨骸不收，罪魂不赦，追念往事，令人伤心。从前敏容受疮，焚垣为之悲痛，思金伏法，秋木为之侧怀，都是两位臣子结怨于明时，两位君主加意于盛世，历代传为美谈，历史不以为非。伏望陛下垂怜，下诏给稍氏，使他能够安葬于郊外，归葬于余路，略微陈列伟畅之容，稍稍申明丰庶之礼。岂只是枯骨受恩，实是天下归人。臣系属皇之，偏重有目，因臣既别未安，子想曾受命出祭，臣提携抚养，看他成人，虽然中断了宗藩之系，归还本宗，但寻职之念不移，父训之廉不移，敢冒犯天威，陈述此悲切之情。
皇上不许。先前已被贬为余父侯，
安陆王萧子敬，字云端，是世祖的第五个儿子，最初封为应城县公。永明二年出京任持节，兼南兖兖徐清冀五州，北中郎将，南兖州刺史。四年敬号为右军。次年调任都督荆襄、梁雍南北秦六州军事、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仍持节。不久敬号安西将军。七年征召为侍中、护军将军。十年转任散骑常侍、辅军将军、丹阳尹。十一年敬号车骑将军。不久赐给鼓吹一部。隆昌元年升任使持节、都督南兖兖徐清冀五州、征北大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延兴元年加侍中。高宗铲除朱藩王，派遣中护军王玄邈征讨九江，王广之袭杀萧子敬，时年23岁。晋安王萧子茂，字云昌，是世祖的第七个儿子，最初封为江陵公。永明三年任持节、都督南豫御司三州、南中郎将、南豫州刺史。余父侯萧子响任豫州刺史时，萧子茂解除都督职务。四年敬号征虏将军。南豫州新设置，劳役较少，加萧子茂兼领宣城太守。次年任兼南兖兖徐清冀五州军事、后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仍持节。六年调任兼襄州、平南将军、襄州刺史。
次年加持节、都督。
八年敬号镇南将军。传《春秋历苑》三十卷奏上，世祖嘉奖，下令交付密阁。九年亲自处理抚州事务。十年入朝任侍中，兼领右卫将军。十一年升任散骑常侍、 中书监。未及拜官，仍为使持节、都督雍凉南北、秦四州、尹州之晋陵司州之绥郡军事、征北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赐给鼓吹一部。豫章王丧服未满，皇上因边境州郡需要威望，允许他奏事。豫灵王即位，便以本号为大将军。萧子茂见幼主心力，暗中谋划自全之计，命令制作部门制造兵器。陈显达当时任征虏将军，屯驻襄阳，萧子茂想胁迫他作为将帅。陈显达秘密上奏，高宗征召陈显达回京。隆昌元年，调任萧子茂为都督江州刺史，留下西楚的部曲协助镇守襄阳，只带白芝峡谷跟随自己。陈显达入朝辞别，萧子茂对他说，朝廷让我单身返回，我是天王，岂能如此轻率？现在还想带二三千人随行，您意下如何？陈显达说，殿下如果不留下部曲，便是大大违背敕旨，事情不轻，而且这里的人也难受用。萧子茂默然不语，陈显达于是辞别出发。萧子茂的计谋未能实现，回到浔阳镇守。延兴元年，家世中，听说鄱阳王、绥郡王被杀，想起兵赴难。母亲阮氏在都城写信，想秘密迎接。阮氏告诉其兄余姚之商议，余姚之持马报告高宗，于是宣布戒严，派遣平西将军王广之南北讨伐，让君主裴叔业与余姚之先袭击浔阳，声称是颍州行司马。萧子茂得知，派300人守卫彭城。裴叔业速留直下，到夜里回军袭击彭城。城局参军乐奔，开门接纳。萧子茂率领抚州兵力，先在基亭渚准备了船只，听说裴叔业占领了彭城，于是据舟自卫。萧子茂的部曲多是雍州人，都踊跃愿战。裴叔业害怕，派于姚之劝说萧子茂，现在回京一定没有过分的忧虑，只会做散官，不失富贵。萧子茂既然不出兵攻打裴叔业，众人情绪逐渐低落。中兵参军于林之是于姚之的哥哥，劝说萧子茂重会裴叔业，萧子茂派于林之前去。于林之于是劝说裴叔业，请求捉拿萧子茂。裴叔业派君主徐玄庆率领400人随于林之进入州城，僚属都逃散。于林之率200人拔刀进入内室。萧子茂骂道，小人怎么忍心做这种事。于林之用袖子遮住脸，让人杀害了他。时年23岁。起初萧子茂镇守雍州，世祖下诏只是边防策略说，我接连得到各处报告，所说没有不同，敌人一定不敢来送死，但为此防备不可片刻松懈。金秋那些犬羊之辈越境者，是其灭亡的征兆。我现在也在秘密集结，等到有明确迹象，便当有重大处置。现已普遍敕令镇守，并征发民丁，有事就应接运输，已下令再派，想来有到达的，你与众人商议寻觅，可派人多次前往南阳、武英各处要地侦查。粮食最为根本，不忧人事兵器，常巡视一停马匹，不可有缺乏废弃，并约令各州在其境内都如此，不依法行事的即行追究。又说，我敕令京尹二镇各做5000人阵，本是为了接应你们，贼人若来送死，便立即迎击。以敕令子珍、于继宗、因公敏到阵，可以公敏为城主，配给3000人就足够了。你可好好按等级留意，不得因人请求而越级，或许有超5-3级的。至于文章失笔，固然是好事，但事物是本，要常记在心。你所请求的兵器，这些全是我左右的御仗，怎能使用？品级不能混乱，我自当酌情寻得送给你。在此之前，萧子茂上书求取所喜欢的书籍，皇上又说，知道你常把读书放在心上，足以令我深感欣慰，赐给萧子茂杜预亲手锁定的《左传》和《古今善言》。绥郡王萧子龙，字云兴，是世祖的第8个儿子，最初封为知江公。永明3年，任辅国将军、南琅琊彭城二郡太守。次年，升任江州刺史，未拜官。唐禹之乱平定，调任持节、都会稽、东阳、新安、临海、永嘉五郡，东中郎将、会稽太守，升任掌监中书令。萧子龙娶尚书令王翦的女儿为妃，皇上因萧子龙善于作文，对王翦说，我家出了个东阿王。王翦说，东阿王复生 实为皇家的屏障。未及拜官，仍升任中护军，转任侍中、左卫将军。八年，代替于父侯萧子享为史持节、都督金庸梁宁南北秦六州、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赐给鼓吹一部。同年，始兴王萧建免去益州职务，进号都益州。九年，亲自处理抚州事务。十一年，晋安王萧子冒任雍州刺史，萧子龙又解除都督职务。玉林王即位，进号征西将军。隆昌元年，任侍中、辅军将军，领兵设置左立。延兴元年，转任中军大将军，侍中如故。萧子龙时年二十一岁，体型过于肥胖壮硕，常服卢如丸以自行消减。高宗辅政，谋害诸王，世祖朱子忠，萧子龙因才貌最受忌惮，所以与鄱阳王萧羌同夜先被杀害。文集流传于世。建安王萧子珍，字云仙，是世祖的第九个儿子。永明四年，任辅国将军、南琅琊彭城二郡太守，升任持节、都南御司二州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兼领宣城太守，进号南中郎将。六年，因抚州稍见充实，上表请求解除兼领郡职务。七年，进号右将军，升任丹阳尹将军如故，转任左卫将军。七年，升任中护军，仍出京任持节、都督尹司二州军事、平西将军、颍州刺史。玉林王即位，进号安西将军。隆昌元年，任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。延兴元年，转任镇军将军，领兵设置左立，常侍如故。同年被杀，年十九岁。西阳王萧子明，字云光，是世祖的第十个儿子。永明元年，封为武昌王。三年，丢失国玺，改封西阳。六年，任持节、都督南兖兖徐清济五州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八年，进号征虏将军。十年，进号左将军，仍任都会稽、东阳、临海、永嘉、新安五郡军事、会稽太守。将军如故。萧子明风姿明净，男女观看者都赞叹不已。玉林王初年，进号平东将军。隆昌元年，任右将军、中书令。延兴元年，升任侍中、兼领骁骑将军，右军如故。建武元年，转任辅军将军，领兵设置左立。二年，诛杀萧慎，诬陷萧子明及其弟萧子罕、萧子珍与萧慎同谋，被害，年十七岁。南海王萧子罕，字云华，是世祖、齐武帝得第十一个儿子。永明六年，担任北中郎将、南琅琊和彭城二郡太守。皇上起初因为白下这个地方有山河之险，就把琅琊郡从京城迁来治理，萧子罕开始镇守这座城。永明十年，任持节、都督南兖兖徐清济五州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玉林王即位后，晋封号为后将军。隆昌元年，升为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建武元年，转任护军将军。建武二年，被杀，时年十七岁。巴陵王萧子伦，字云宗，是世祖的第十三个儿子。永明七年，任持节、都督南御司二州军事、南中郎将、南豫州刺史。永明十年，升任北中郎将、南琅琊和彭城二郡太守。玉林王即位后，因为南彭城的俸禄和待遇优厚，就剥夺了萧子伦的这份利益，把他给了中书舍人其母真知，而改以南兰陵代替。隆昌元年，升任散骑常侍、左将军。延兴元年，派中书舍人如法亮去杀萧子伦。萧子伦整理好衣冠出来接受诏书，说鸟快要死的时候，他的叫声是悲哀的，人快要死的时候，他说的话是善意的。先朝从前消灭了刘氏，今天的事情按道理和命运本来就是如此。你是我们家的旧人，如今领受这个使命，应该是出于不得已。如法亮不敢回答，就退下了。时年十六岁。少林王萧子珍，字云松，是世祖的第十四个儿子。永明十年，任东中郎将、吴郡太守。玉林王即位后，晋封号为征虏将军，后来回朝任后将军。建武二年，被诛杀，时年十五岁。 林贺王萧子岳，字云桥，是世祖的第16个儿子。永明七年受封。高宗、齐明帝诛杀世祖的各个儿子，只有萧子岳和他的六个弟弟在后，当时人称他们为七王。每月初一、十五入朝，皇上回到后宫，总是叹息说，我和司徒的儿子们都不长寿，高帝、武帝的子孙却一天天长大。永泰元年，皇上病重，一度气绝后又苏醒过来，于是诛杀了萧子岳等人。在延兴、建武年间，一共三次诛杀各位亲王，每次行动之前，高宗总是先烧香火，抽泣流泪，众人因此就知道当天夜里要进行杀戮了。萧子岳死时年14岁。西阳王萧子文，字云儒，是世祖的第17个儿子。永明七年封为蜀郡王，建武年间改封为西阳王。永泰元年被杀，年14岁。衡阳王萧子俊，字云松，是世祖的第18个儿子。永明七年封为广汉郡王，建武年间改封。永泰元年被杀，年14岁。南康王萧子龄，字云章，是世祖的第19个儿子。母亲荀氏很受宠爱，萧子龄备受钟爱。永明七年封为宣城王。第二年，皇上改命南康公楚真的封爵，用来封萧子龄。永泰元年被杀，年14岁。湘东王萧子建，字云立，是世祖的第21个儿子。母亲谢氏不受宠爱，世祖让他出家为尼，高宗即位后让他回到儿子身边。萧子建，永泰元年被杀，年13岁。南郡王萧子夏，字云广，是世祖的第23个儿子。皇上年事已高，萧子夏年纪最小，受到的宠爱超过了其他儿子。当初世祖梦见金翅鸟飞下殿庭，搏食了无数小龙，然后飞上了天。永泰元年，萧子夏被诛杀，年仅7岁。使臣说，百姓的劳役随着他们遭遇的不同而不同，习以为常成为本性，有见识的人对此看法相同。帝王家的子弟生长在尊贵之中，打柴打猎的道理不懂，富贵的生活却已到了极点。童年至此，在深宫中培养才具，学习屈败的礼仪，接受文具之学，一出生就位居官绅之列，身边没有朋友，真假之事不经过耳目，忧愁恐惧之道不曾进入胸怀。虽然他们天生颖悟，自有抱负，但孤陋寡闻的见识所缺仍然很多。早晨走出宫门，傍晚就管理一方。帝王之子到州郡任职，清理民政时年纪还小，按年龄次序应当屏蔽皇家，防止骄纵，减除逸乐，这是历代恒长的典制。平允的用心需要操持权柄并预先考虑，所以用上等辅佐之臣来协助，由皇帝亲自挑选劳苦功高的旧臣用作主帅。周国府地的事务先有命令，然后执行，饮食游居移动就要上奏。他们端坐拱手，守着俸禄，遵守法度，或张或弛的要领，没有人敢说一句话。行事之官执掌着权力，点签掣肘，有力的是尚未施行，专断为命的过失已经到来。所处地位虽然重要，但自己的行为不能自主，威严不在自己身上，恩惠不能世及下属，一朝仓促，艰难汇集，指望他们放弃权位来扶持危局是不可能的了。陆温书说，秦朝有10种过失，其中一种还在。这宋氏的流风余韵在齐朝更加严重了。赞语说，武帝的17个儿子，文宣王、萧长茂有美好的声望，喜爱人才，崇尚古道，人性温良，宗室因才寄托着期望，留下的恩惠没有遗忘。庐陵王触犯龙颜，安陆王闭口不言。晋安王早年聪悟，随郡王文才斐然。建贺香海、二陵二阳，幼小的藩王备受宠爱，南郡和南康。